台湾一直都在世界的角落，为国际发展默默打拼。
At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rien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aiwan ICBA.
接轨全球，分享台湾经验。这里是国和会。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A 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我是哲青，
我是静婷。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主轴之前呢，我们照例先让大家听一段员外的声音。
有一些可能比较敏锐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因为有时候在新闻里面会出现哦。那不知道聪明的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有没有猜出来？我们就请静婷来揭开谜底。
是的，这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开盘的钟声。其实不只是纽约股市，纳斯达克开盘也会敲钟
哦。
对，而纽约股市的交易所邀请工商巨子啊，或是社会名流来敲开盘或是收盘钟的传统已经超过了一甲子了。
嗯，
但到底为什么国和会作为一个专业员外机构，跟股票市场与金融投资会有什么关联性呢？我们就请观众今天一起来跟我们发掘吧。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好好想一想哦，就是为什么今天国和会哦要跟讲股市、讲投资哦，甚至要讲到债券。那哲青有另外一个节目叫下班经济学，那下班经济学里面呢，当然就跟很多小资族、投资小白们，我们谈了很多到底要怎么样去认识金融市场，那怎么样呢用正确的心态跟方式来投入这样子一个市场里面哦。那当然有很多人喜欢，那不过我发现我就在尤其是在2019年之后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受到大家的注意。
跟疫情有相关的吗？
应该说有一点点，但其实跟我们在国和会一直在谈的东西比较有相关。
哦，
我们一直在谈的是 SDGs 嘛，
对，永续发展目标。
对，但是如果是在金融里面比较常讲的是 ESG。
哦，
是 ESG。 对，
对，最近很红。
对，这其实从2019年被认为是 ESG 元年，所以从那一年开始呢，就变得非常的热门。那现在呢，我们有发现，应该眼尖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发现，金管会在去年也推出了绿色金融方案 2.0、哦，他们就想要让台湾变成这种绿色经济的模范生，哦，ESG 模范生。那要达到这个目标呢，实际上金融业就很重要了。
是的，还记得在第一季的节目中我们就有分享过国和会的投融资处啊业务内容，它其实就跟金融投资是有关系的。长期以来呢，我们国和会已经建立起与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及中美洲银行的合作桥梁。前几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透过与访宾的聊天提到了就是国和会跟这些开发银行的关系和合作方式。但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在国内的金融机构合作上还有哪些合作可能，其实也是很多听众期待的一个主题。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之前谈的很多都是国际机构，但是呢，如果是国内的金融机构应该怎么做呢？哦，那要怎么样去落实绿色的金融？哦，那更重要的是，因为既然我们在听国会的 podcast 嘛，要国会跟这个国际援助跟国内的金融的机构结合，到底要怎么做才有台湾特色的员外的做法。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来宾是非常重要的，有外资天后之称的哦。那不仅在这个美林证券哦曾经有担任过副董事长，然后呢现任是国泰金控的投资长，那不仅在台大有任教，然后呢还有很多具有影响力的这些基金会们都可以看得到投资长的身影。所以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国泰金控投资长陈淑芬老师。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
投资长好。
Hello Hello， 很荣幸有机会来这边学习。
老师你讲话好温柔哦。
好听哦，声音好好听。
谢谢，我骂人也很凶。
是哦，所以我们希望等一下不要被骂这样子哦。
不会啦。
哦，那因为我上一次听国会的同事讲，就是老师您在 去年2021年的 COP26， 你有针对就是金融跟绿色投资经济这一块有发表，对不对？在周边会议里面嘛，有跟大家到底那一天是什么样子的内容，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样子的主题呢？
哦，谢谢你的问题。其实金融业的发展是百年以上，尤其银行。那我有这个荣幸，因为刚刚你提到外面在说2019年是 ESG 元年嘛，其实我们国泰是2011年11年前就设了永续发展委员会，
这么久。
对呀，爱早一点学习才会跟得上时代。那2014年我们就设了责任投资小组，那因为外资会来问一下我们自己永续做得好不好，我觉得很多来督促我的比我们国泰金控的规模都小，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他要做这个。我发现这个太有意义了，因为我们在做永续，除了积极的企业不要有坏行为之外，假设有一些有意义的案子，我们去支持它，我们可以善用金融业的核心职能。好，因为我把社会大众多余的钱，不管是存款或是保费，我累积起来可以去帮助需要对未来这个世界发展有帮助的专案计划，这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我们国泰世华银行是国内第一个做陆域的那个太阳能风电的专案融资，也是第一个做离岸风电。但是我们拉到刚您在讲的国和会的这个放款了里面，我就发现很有趣，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因为大家的想法都是呆账优先。好，因为当然了，因为你的存款放到我手上，如果我拿去放款没了，你也不会跟我商量说啊，那你存款领回少一点。所以我借你的钱来协助有意义的，我们是在中间赚一个小利差。但是如果倒了，那个本金都我要付，存款户是会被保障的。
是。
好，所以说金融机构在做这个投资融资的时候，它的呆账或是投资损失会有一个 buffer， 好，有一个这个容许度。
是。
但是因为大家的日常都很忙，事实上国际有各式各样的机构，包括国和会啦，包括开发基金，还有一些主权基金，还有国际的一些基金会，其实他们蛮愿意让利。比如他没有收益，甚至他当捐款都好，如果这样子可以让商业的贷款上面，不管是商业银行他的报酬率好一点，或者是可能你希望的这个呆账率在某一个程度以下，但是这些国际的基金愿意帮你吸收一部分或者是大部分的损失，这样你的这个容忍的弹性就会大一些。我觉得国际上对于国际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对于去探索这一块比较被动啦，就是如果你没有走到他的面前跟他沟通，其实他们日常就很忙了。所以在我对于永续发展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都有比较广泛的兴趣。
是。
那刚好就是前年吧，2000年的时候，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叫 AIX， 一个亚洲女性的妇女债券，那他们就在东南亚的国家协助，包括微型金融啦，还是做女性或是弱势的赋能，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啊。
对啊，
那他这个设计就是我刚讲的，就是USAID， 就是美国那个基金呢，他们愿意如果这个债券有倒账一半的损失，他先吃。然后我就在里面发现，哎，怎么有一个台湾的 ICDF， 就是国和会，他也加入来吸收类似这个 cushion 这样哈，就变成说真的有100块的呆账，那纯粹的这个债券的投资人要承受的风险可能只剩下20-30块。好，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放大3-4倍的这个风险承受度，那这样你去探索一些新的市场、新的领域的资金支持，这个意愿就会提高。所以那次我就觉得，哇，我一直觉得国际的开发基金帮新兴国家还有比较发展中的国家很多忙，原来台湾有一个国和会，就是从早期的员外一直转型，他像国和会有投融资处在做类似的事情，我当时就觉得哇，好骄傲，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组织。那我知道国和会在跟超过24个国际的一些 partner 哈伙伴，在大概37个国家都有一些专案，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
是，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是所以国会邀请您加入，就是他们的活动周边会议的时候，老师您就这样子，董事长您就觉得觉得义不容辞。
当然了，人家看得起我们，能够贡献一点小小的想法。那当时那一场呢，是国和会跟卡贝合作的。那中美洲的国家，其实你知道吗？有一些案子很有趣，譬如说我们在台湾广设太阳能，那中南美洲的加勒比海的岛国，你盖的太阳能没有用啊，飓风一来什么都吹走了。
对呀。
所以我们事实上在帮助他们的 气候韧性上要因地制宜，去想想有什么方案。那国后会在那边也包括像帮助农夫变成做的农产品变成可以商业化，甚至可以帮他做不同的农产品的分类之后可以去提高他们的商业价值。我觉得这些都很有意义。而且国合会同资处这二十年来所做的案子，其实新做的案子的呆账比率是低的，但他一直都没有机会被认识。
是。
那在去年呢，就是三月这个论坛之后，我也协助国合会跟国内的金融机构主管机关有一些对话，去探索看看彼此更认识对方的可能。那我们针对于金融放款或投资方的顾虑，我们怎么样做一些信心的加强？我们总是在国际上全球如火如荼的在推动这个永续金融、气候韧性金融这些国家，我们台湾如果缺席了，在二十年前我们可能蛮大的，现在到处人家国家都很有钱。
对呀、
我们很容易扶进者推变成鸡肋，我觉得太可惜了。因为台湾早期包括很早以前，我们也是越南最大的外资去越南投资的国家之一。
对，
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好，那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 why not and then how to do it。那在卡贝那一场呢，就是提到有关我刚刚讲的类似这个想法，所以我在那个场域里面也去鼓励全世界的银行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百年来在思考一个银行的方式要不要有一些改变。好，因为以前就是你来了有没有担保品，我的呆账损失等等。那如果我们能够去改变我们百年来营运银行的思维，我们更从世界的需要来着手。好，因为这几年我常常在说我们要做 best in the world，或者是要做 best for the world。 那我们国泰也花了很多年证明去推进永续并不用牺牲获利，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多花一点心思去了解这些需要协助的案子，再把它分成是太底层需要属于捐款啊人道援助型的，跟有一些商业可能的，我们大家一起来想这个解放，我觉得会很有趣。那另外一个当时我也有提到，就是全世界已经在走净零转型，有越来越多的 net zero investment， 就是净零的投资案，现在有一些净零的案子它事实上慢慢是可以商转。好，但是一开始一定要有人关心去帮他加速啊，不然每个人都在那边等说哦，确定可以了啦，规模可以了，
啊、
我们再参与，那他永远都不会到那一天。
是，
对对
对，所以真的国泰也好，然后跟这个国合会的合作，其实有很多未来发展的可能嘛。不过在这些可能里面，其实我非常好奇，就是因为国合会在海外的这些援助里面有非常多跟绿色金融有关。对，跟绿色永续绿色金融有关。那绿色金融一直也是国泰的专注的。那你到底这两个不同的领域，或者是想法相同，这些怎么结合？对啊，
我觉得先直接就讲解决方法好了。因为我们知道国合会他所做投融资的地方，还有那个发展的计划的地方，有蛮多事实上这个国家连一个基本的好的金融市场都没有。
对啊，
对。
那第二个就是我今天要放款给一个人投资一个人，我一定要对他做研究。所以假设他远在天边，我飞过去要转机就要30个小时。
对啊，
那我们在做金融业的投融资之后，投资后的管理跟贷款后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把它初步分为一个偏人道救援的，偏合作援助的，跟偏可以给他做商业融资的，把商业融资这一块拉出来，就可以有一些机会。那接下来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事实上台湾的金融业在东南亚是有布局的，以我们国泰来讲，在东南亚有布点的国家应该是国内银行最多的。那你看看像因为越南都还没有被称为新兴国家，它是被归在 frontier market， 应该我相信以它开始转入贸易顺差之后，应该不会很久它可以成为一个 emerging market。那台湾的金融机构在东南亚哪些国家有点呢？其实几乎都有。柬埔寨也有，寮国也有，那越南当然更不用讲。所以说我们如果去找一些国家是金融机构在那里已经有据点的，这个对于就近去评估会很有帮助，这个是属于一起去融资的部分。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假设国会自己跟国际的开发基金一样，他扮演一个由他来借款，那不管他要放到他有信心的任何一个国家，因为金融机构放款给国合会这个部分，他的对象就是国合会，所以他只是要扛国合会的风险。
是。
那投资的话，就是假设国会有考虑发永续债，类似这样子，那金融机构也可以去投资这个债券。那至于说就是在 保险业假设他们去做投资，有时候保险法上会有一些规范，比如说投资国外的个别公司未上市公司是不行的，那假设投资国外的债券很可能就有一个信评的要求，但是如果是国合会发这个债券或者是永续债，它是一个台湾的公司又办官方，应该是还好。
是，所以刚刚讲的洋洋洒洒的很快的，这个投资长用非常这个精确然后又非常这个详实的这个语言来帮我们说明哦，究竟这个民间的金融机构跟国合会要怎么样来合作，那还有更多重要的议题在后面，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 A 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投资长哦，这陈淑芬老师来跟我们来详述到底国会跟民间的金融机构像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合作，而这些合作里面到底有什哪些特别的策略跟想法。
我以前不知道有国合会，但我小时候有印象，台湾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会去很多比较需要协助的国家，包括非洲啦、中东啊一些农耕队。
哦，对，早期。
那后来我认识国会的时候，我说第一个是台湾原来有这个开发基金，我都不知道，我觉得哦太酷了。然后那时候是我就一直在想，我要认识他们，就很神奇的，两个月后就有人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论坛，我觉得怎么这么巧的事情。那我有机会我才知道，原来国合会在做的除了员外技术合作之外，它事实上有一个很专业的投融资处，这是后来建立的。那这个投融资处呢，它在做的投融资有分 concessional， 就是偏无偿的帮忙的，但是它也有 commercial terms， 所以它也是有做商业条件的投融资。那你知道吗，举例来说，像它有一个，例如他们在看一个案子，是帮一个在中亚有一个超过100年的老钢厂，他帮他假设有机会去参与全世界的开发基金们一起帮他变成一个现代的钢厂，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污染跟碳排就可以改善很多。
是，
还有我们对一些妇女弱势的族群他们的赋能，好，那事实上全世界包括在疫情的时候，妇女跟女孩是很辛苦的，因为当你需要更重视卫生，很多的国家它有一些家庭它是连自来水都没有，所以就变成为了全家的卫生的需求，全家都挤在家里，你要煮更多餐，你要整天去河边挤水回来给家人用，还有因为有疫情的关系，大家的教育中断，那国会第一时间就去做了像这个线上的教育的平台。其实有一些案子拉回来，我们金融机构甚至各行各业都可以，假设有一些是类似这样子协助，大家都很乐意在一些重大的国际灾难事件，台湾捐款啊捐物资都很快，我觉得他们只是因为没有机会认识国会在做哪些有趣的，我觉得里面包括也像他们做过那个火山咖啡啊，做群募
没有错，
好，这个群募里面包括群募物资，也反正有很多的 plan， 我觉得当大家更认识，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学哪一些东西是外面的利害关系人可以一起协助的。
是，
那像他来帮忙提供支持，就是呆账的一些消化，包括那个女性债券，这个我就很有意义。你看他已经第三个女性债券，那他从几个国家，国家数扩大，协助的对象也扩大。其实想想，身为金融机构，如果那个发债券的这个基金公司，它的管理是好的，我只是出钱等于投资它，
是，
他就帮我到各地去做有意义的案子。
对，
好，那我们包括微型金融啦。弱势族群的金融服务等等，就可以把这个我们讲包容性，好 inclusion， 就让更多人可以参与被服务这件事会发生。
是，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我就觉得很骄傲，我们台湾有一个这样的开发基金，
对，
然后也做人道援助，也做无偿的支持，那也有商业的贷款，而且他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投融资，是在他成立之后，他的新的呆账是很少的。那我特别要提一个有趣的是，国合会让大家认识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因为在欧洲已经非常流行，这几年在做混合型融资，这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如果有政府主权基金、保险基金或退休金或是这些开发基金，
对，
他们不介意报酬，甚至捐出来让利给商业的贷款。那这样这个案子里面有人来帮我承担一部分的损失，或者是做保证，
对，
或者是他愿意让利，这样都可以让金融机构 更愿意去参与，
是，
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完全颠覆原来的现况，就是这些基金总有用完的一天，变成有损失我愿意来吸收、
嗯、
好，那这样金融机构来参与的时候带进来的规模就越大，我们常说抛砖引玉，
对，
好，以小来吸引大，这个力量是可以的，但我觉得现阶段就是我觉得国内对于国会的认识真的太少，
对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吸引其他的这个国内的金融机构，因为不能只有国泰金控而已、啊、
没有，我们其实也是边探索，我觉得国合会在前年在2000年底然后2001年3月都有办了一些论坛嘛、
嗯、
如果我们除了论坛之外我觉得可以办类似 workshop
哦，
好像我就是类似工作坊，
嗯，
所以你教会我你在哪里做什么，
嗯，
那我可以发问说哪些地方有什么机会跟有什么风险，然后我们双方厘清之后，应该金融机构他不一定亲自到得了，他也可以建议好的解决方案。
哦、
那我最害怕的是我们谈完了都说，啊，你去找人来保证，我拢好，啊，有人帮你保100%保证，当然都好，因为你的对象就不是那个。需要做专案的，而是中间保证这个人，
对，
好，按我们传统说、哦、人呆才保嘛，哈，
对，
那所以说要哪里找到有很有使命感的这些基金们啊、基金会啊、政府啊，或是政策上的支持、
嗯、
有一些部分是透过保证啊，然后损失的吸收可以，可是真的有一些我觉得是透过工作方、嗯、我们来了解彼此的细节，
对，
可以去共同发想出来比较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是，
因为我们去想嘛，我们十年前很难想象手机可以变成一台小电脑，
对，
我们现在在讲气候韧性，讲净零碳排，每个人都会问说啊，怎么样达到零，
嗯，
好，其实净零碳排是在承诺一个企图心，我要极大化减碳，
嗯，
好，我要极大化去支持未来的科技让这件事可以发生，因为我们在不努力，搞不好我们跟下一代一起灭亡也很难说，地球目前升温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你有很大的天灾啦、灾难，政府花下去重建，这个都是一次性的成本，
嗯，
都没去啊，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政府的财政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嗯、
所以我觉得透过工作方大家去认识彼此，然后可以了解彼此的一些思考的重点，那只要对方的重点顾虑被 take care 了哈、
嗯，
被处理了，我觉得就可以找出有创意的方案，就大家愿意投入时间来认识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诶，听到投资长跟我们分享哦，原来可以透过政策然后保证跟工作方可以让国内的金融机构、更加的热情来参与国际援助哦。不过呢，我觉得有一个实际的问题一定要跟投资长来请教、
嗯、
因为国合会合作的或者是说我们国家所援助 的这些友好跟友邦国家、
嗯嗯、
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国际信评里面偏低的、嗯、也就是说风险会比较高的，对不对？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为什么金融机构还愿意投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呢？
嗯，首先我是觉得稍微把它区分啊，当我们讲援助，假设它的意思是像捐款性质，那就不应该是找金融机构来做投融资、
嗯、
但是如果有任何一个产业包括金融机构愿意做捐款援助，好，或者是陪他们去讨论商业模式，
对，
这个是人家说财师法师无畏师嘛，哈、
嗯，
这个做工就那个做这个布施，那如果你暂时没有出钱，花个时间好，然后花你的 effort 协助他们去思考怎么样变成合格人家愿意来投资跟融资，所以协助这些案子让它变成 bankable 变成 investable， 让人家愿意去把投融资的钱放下去，也就是说你要协助这些案子在设计在治理面上要是有可信的、
嗯、
在将来这个投资之后产生的收益是能够去偿付它的贷款，或者是他有的投资人进来之后他将来是会有获利成长性、
嗯、
我觉得金融机构在一开始也许因为不熟悉还有的确有这些风险，那我们如果投入的时间是协助他们变成可被投资或是可被融资，这也是可以初期去放进去的、
嗯、
所以金融机构在世界广大的这么多永续啊或者提升国家韧性的专案当中，金融机构因为他拿的是社会大众的钱、
嗯、
所以他有责任将来你要保险理赔他要 赔得出来，你要把现金存款领回，他要还得出来，所以金融机构在这个损失跟呆账上面的控管的确是有他的需求，但是并不是每个案子都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通通叫捐款就好了啦，不用做投融资了。好，那国会有他还不错的这个 track record 嘛，好，那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搬出大量的资金来做这些国际的永续发展的投融资的项目，我觉得国合会也很需要，不管是在国内包括国外，能够吸引到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去共同投资、共同融资，或者是参与这些永续债的发行，去投资这些永续债也都是很好的方式。所以我要先厘清的是，援助在这里就是如果把金融机构拉出来，最好直接是讲永续投融资，就比较不会混淆。
董事长连怎么样避险都帮大家想好了，对，果然是面面俱到的。而且听起来就是，这个刚光是今天哦，就是听到董事长来分享，就是您的投资策略跟思维，它甚至也是哲学，就让大家觉得说，您在工作的这个公司真的很可靠，这样。
对，其实我一直在研究，因为我们公司很期许我们当幸福企业。那什么叫幸福企业呢？有几个定义，第一个是。国泰我们长久都说给人幸福就是幸福，好，当你忙着照顾别人，
好抽象哦，对不对？
可是当你忙着照顾别人，周遭人都好，就好像以前人家说过天堂跟地狱有一个状况是一样的，结果不同，就他的筷子都太长，比你的手背还长，那天堂人就很忙着要照顾每个人，把大家都喂饱，自己也被喂得肥滋滋的，那地狱的人就是我没有吃饱以前我不要喂别人，所以大家都饿坏了哈。
是，
所以我觉得给人幸福就是幸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其实在微软那个比尔盖茨他有提过，他认为一个幸福企业是充满了快乐有生产力的员工，所以当你的员工很快乐，如果是因为他不用生产力，这家公司不永续，他撑不下去，那如果你这家公司员工非常有生产力，但是他并在公司并不觉得快乐，就表示你把他当工人，好，你把他当伙计不是当伙伴。所以我觉得一个企业里面，如果员工可以了解公司的愿景，那大家一起去投入，我们产生获利，同时又产生社会环境跟经济的影响力，员工自己会觉得哎，我每天都有学习，那我觉得一个学习型的组织，一个学习型的国家，你就不用太担心它永续的问题。
是，所以我要问静婷，那你觉得国会是幸福企业吗？
是，我在这里面感觉很幸福，大家都很照顾我。像我今天都破喉咙，大家你看我四周的大家都在就是照顾我，
还是要关心啦，对不
对？
对，
是。
好，所以国会是幸福企业哦。不过最后面哦，就是要请教的，就是那既然国会他做的事情有这么多，而且他在无论是无偿的或者是具有商业性质的这个投融资上面都有嘛，那国会这样子的一个单位，他适合发债吗？
答案是 yes，然后 but， 好，
哎，
这个 yes 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对国合会不太熟悉，发一个永续债会让国合会有机会透过自己的这个信用的这个品质，好，去募到一笔钱，这样他就不他在边跟你认识的时候，他已经边有一笔钱可以去帮助有意义的案子。很多国家的永续韧性是没有办法这样等待的。那 but 的意思是因为国合会，不过我讲不对，再跟我纠正一下哈。国合会因为它是跟外交部有关联，所以如果国合会在发债或是做保证，它会不会变成是外交部整个向下的这个借款保证、负债保证额度？那这个就会回归到国家的审计。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台湾必须在国际永续的这个主题上面要有作为，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个，台湾呢也承诺了要净零碳排，那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因为有些人会说哦，你买那欧肥物什么净零碳排企业会做不到，但是在今天已经有160几个国家他们承诺或是在研究净零，其中有83个国家已经承诺了净零碳排，他们代表世界74%的碳排量，而到亚洲我们其实已经有15个国家承诺净零碳排，在台湾的承诺净零碳排事实上只是跟上亚洲，所以第一个不要以为净零碳排是我们自己过度超前，没有没有，其实我们就是合规。那第二个，净零这件事，零这个 magic number 不是重点，帮你把 A plus 当成你的目标，你很努力的去拼，最终 至少有 AMI 吧，我们至少会离零不远，不然我们包括企业，如果你没有低碳的产品，从此客户不跟你往来，台湾的出口就会一样会影响到就业。好，所以拉怀这个我是觉得还蛮值得去探索看看啦。
对呀、所以听这个董事长这样讲的话，就是如果国会有机会发债的话，我相信国泰金控一定会加入的。
对，但是就是国内的债还好，假设像我们投保险公司投国外的债券，它会有信评的要求，所以一定要信用平等。
是，
好像国外如果投公司，它是未上市公司，目前保险法是不准的。那我觉得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有意义的案子，我们大家透过工作坊哈这方式的讨论，把它弄到一个是可以让主管机关放心、那我们用主案去申请看看，在不同利害关系人大家都可以 come out 一个，可以有一个这个同意，好，这样子可行。那其实金管会或是其他主管机关，他们也没有说不行，就是说目前你们没有的就是主案去申请，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但是你就是设计要设计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这陈淑芬投资长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无论是就是我们民间的金融机构如何跟公部门甚至跟国会来进行合作，那在专业的经理人跟投资长的角度又怎么样来看国际援助，无论是有偿的还是具有商业回馈性有利益的，那应该怎么样去思考跟避险。那更重要的就是我相信一般的民众就是在 Podcast 前面收听的你，听完之后一定对国会的投融资还有国泰金控就是在永续跟绿色金融上面所做的努力今天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个地方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那下一集呢我们是一个重头戏我们要为这个第二季来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那我们要邀请到一个重量级的来宾，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听下去
你就这样
下礼拜就会知道
下礼拜就会知道 对不对，那这个绝对不能错过，而且您一定会对这个里面的内容有大吃一惊的感觉，
对，
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为止那欢迎大家收听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我是哲青，
我是静婷，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拜拜。